马太福音系列讲到33。主啊，主啊。马太福音7:21-29。韦保罗牧师2005年1月23日。翻译王兆峰。今天早上我们要学习登山宝训的最后一段。请听神的话，凡称呼我主啊，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，水冲，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，水冲，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愿您赐给我们能认真聆听耶稣教导的耳朵，使我们有智慧，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，将我们的生活、世界观和信仰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之上，建立在基督自己和他的教导之上。父啊，求您使我们正确的理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的这段教导，愿您借着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救主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读了诗篇第15篇，让我再读一遍1-2节。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篷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在今天的主流福音派中，基督徒向别人传福音时，常常会问这样一句话：假如你今天死了，你知道你会去天堂吗？这是个合理的问题。诗篇第十五篇的作者问的正是这个问题，并且他也给出了答案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不仅以类似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也列出了哪些人不能进天国。他说，凡称呼我主啊，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他用不能这个负面语气时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当头棒喝。这是一件必须认真面对的极其严肃的事。因为耶稣所针对的对象不是外邦人、无神论者或非信徒，而是那些自称有信仰、口里常常呼喊主啊、主啊的人。整个这段信息与其说是在传福音，不如说是对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发出的严厉警告。这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，对你们说的，也对我说的，对牧师、长老、教会会员说的。有时我们读经会想，这不是对我说的，但这段话确实是对你我说的。我们得救的根基是什么？我们应当怎样告诉别人？我该如何告诉你得救的确据？今天主啊，主啊的基督徒可谓层出不穷，似乎到处都是信主的人。有人会说，我知道我死后会去天堂，因为我有信心，我信耶稣。这回答听起来不错，但我们还要再问一句，是什么样的信心？难道那些呼喊主啊、主啊的人没有信心吗？耶稣在这里给真正得救的信心下了定义，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。这是无法回避的答案，与诗篇作者的回答完全一致。你读诗篇第十五篇时是怎么想的？20年前我会认为，凡做过绝志祷告，邀请耶稣进入心里的人就能得救。但这既不是诗篇作者的回答，也不是耶稣的答案。我们必须认真地问，难道我不是因信心得救的吗？是的，但关键在于 你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？这正是耶稣所教导的内容，而登山宝训三章的核心也在此。遵行我父旨意的人，什么是天父的旨意？耶稣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我认为，如果把这句话从登山宝训的上下文中单独抽出来解释，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。若我们忘了耶稣在讲到前半部分所说的话，让我来提醒大家，耶稣在论述他的国度时，讲到这国度真正的居民该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是灵里贫穷的，哀痛的，谦卑的，饥渴慕义的，满有怜悯的，清心的，使人和睦的，为基督名受逼迫的。他们为神的荣耀行善，顺服并遵行神的律法，爱弟兄，心中无污秽和恶念。他们在婚姻上忠诚，为人诚实，宽容大度，爱人包括爱仇敌，讨神喜悦而非讨人欢喜。他们以心灵诚实祷告敬拜，存饶恕之心，忠于神，不论断人，待人态度正确，并以敬虔的心追求这一切。这就是耶稣所说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。既然如此，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出现了，这是否意味着若想得救，我们必须在这一切义行上达到某种程度？这是否就是耶稣在教导的？我们多次讨论过耶稣那句著名的话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他绝不是说除非你们比他们表现得更好一点，否则进不了天国。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才是真正遵行天父的旨意？有人说，世界上没有愚蠢的问题，但若真有的话，那位富有的少年官所问的问题恐怕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。我认为整本圣经中最愚蠢的问题，就是这位青年财主在马太福音第19章中所问的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。彼得在稍稍体会到耶稣的神性时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路加福音5章8节，但这位财主面对公义的主，却问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进天国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详细讲述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。最后，站在一旁的门徒听完对话后，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马太福音19章25节，他们的意思是，如果照你的说法，那么谁还能得救？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包含了答案，没有人能得救。耶稣确认了这一点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但在神凡事都能。马太福音19章26节，耶稣把人不可能做到的与神的能力和恩典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我的朋友们，若想靠遵行律法的美德与善行来赢得救恩，那就是与基督信仰背道而驰。但同时，若一个人的信心无视神的律法，这样的信心也不是得救的信心。耶稣在登山宝训这篇伟大的讲道中列出了神国的标准，把横杆升到了一个我们只能抬头仰望的高度。这标准，这要求实在太高了。然而，如果有人说，我根本不把这当作一定要跨越的横杆，我也不打算花力气去努力，我不需要你这套道德标准，那么这就显明他的信心并非得救的信心。他所拥有的只是那种主啊，主啊，我们难道没有吗？的信心。不把神的律法放在眼里的人就没有得救的信心，即使他参加再多的教会活动也无济于事。我不知道你们坐在这里对自己的信心与得救的把握是怎样想的，但若你的确曾有过某种宗教经历却从未结出任何果子，我要郑重地告诉你，你目前的处境极其危险。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有人曾给过我虚假的软弱的确据，而我也曾这样误导过别人。最典型的莫过于如今盛行的邀请耶稣进入你心里的觉知祷告。 只要人一做了这个祷告，带领者便立刻对他说，耶稣永远不会丢弃你，撇下你。但他们没有提到悔改，也没有告诉那人必须按着你刚才所承认的觉知去生活。看来人堕落所带来的属灵瞎眼甚至延伸到了坟墓的那一边。这些几乎被人看作圣徒的人高声呼喊着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难道没有吗？他们上诉的理由是自己曾发预言，医病赶鬼，行各样神迹奇事的大能。他们强调，我们，主啊，你看，你通过我们所行的大事，我们难道不是奉你的名如此行的吗？但神却丝毫不为之所动。正如那位法利赛人，虽然自以为意，仍不忘感谢神的功劳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向这个税吏。他们似乎在说，当然了，主啊，若是你把这一放在我里面，那么这一必定讨你的喜悦。既然是你赐给我这样的能力，就证明我在你眼中是蒙福的。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在神面前的平安，不来自神借着我们所做的事。这正是主啊，主啊，我们难道没有吗？这种迷惑的根源。若他们当时问的是，主啊，主啊，你难道没有吗？主啊，你难道不是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吗？彼得前书2:24，难道你没有在你的爱子里使我们得蒙救赎吗？哥罗西书1:14，难道你没有称我们为义吗？罗马书8:33，那他们就不会陷入这样的迷惑与失望。连孩子都明白这一点，当他们提醒父母兑现应许，而不是拿自己的表现做理由时，他们的申诉往往是有理的。我的几个孩子就常对我说，爸，你不是说过我们可以吗？这是你自己答应我们的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会问，我真的这么说过吗？若确实如此，我就必须兑现诺言。若神自下应许并指着自己起誓，那么任何根据他应许提出的申诉都是合理的。当然，若如此，他们根本不会有失望。教会的危机正在于此，当一所教会所关心和注重的是人数的增长，当我们以出席人数、领袖的能力，甚至以教会成员外在的良好表现来评估教会时，这样的教会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处境中，它正在给人制造虚假的确据。当你用这种方式做判断时，就错了。使我们得平安有确据的，并非觉知祷告，也不是严格遵守宗教程序。耶稣对那些呼喊主啊、主啊的人回答道，离开我去吧。这是最可怕的宣告。若听到这样的拒绝，已经足以令人心碎。而这并非拒绝你加入某个俱乐部或协会，而是意味着离开基督就是永远与真理、生命、平安、爱、怜悯、恩典和天堂隔绝。我曾看过一部电视剧，里面有一个犹太人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总想让别人也成为基督徒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说，我喜欢吃龙虾，难道我就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喜欢龙虾吗？我真不明白他怎能把信仰与龙虾相比。他完全不能理解基督徒为什么劝人信主。但让我用他的例子回应，如果我发现吃龙虾能治癌症，而我又知道每个人都得了癌症，那么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希望大家都来吃龙虾了。对吗？因此，这不是让人参加一个宗教，而是为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，死亡，带来答案。我们每个人的日历最后一页都是死亡，唯一的希望在于基督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明白，离开基督，就是离开一切美善，进入永远的死亡与黑暗。在福音书中，我们看到耶稣不断呼召罪人到他那里来， 甚至因此被宗教领袖讥笑。今天，耶稣仍在呼召罪人归向他。然而，到了那日，他要审判那些一直拒绝他的人。恩典只延伸到坟墓为止，一旦进入坟墓，迎接的就是审判。这是耶稣的话，不是我说的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以赛亚书55章6节，耶稣拒绝这些假圣徒的理由是他从来不认识他们，因为他们一直在行不法的事。他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而不是我曾认识你们，后来你们离开了。在我们看来，有些人似乎信主绝志，后来又离开了，我们就以为他们原本得救又失去了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虽然他们看似在信仰里，耶稣从未真正认识他们。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都是作恶的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他接着说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罗马书3章23至24节，我的朋友们，没有被基督耶稣遮盖的作恶之人，在审判的那日，将要面对极其可怕的情况。他们站在神面前，穿戴着自己罪恶的衣裳，却仍以自己曾做过的大事而自得。真正认识耶稣的人，是那穿戴基督的人，启示录3章18节。刚才我们读到，谁能住在耶和华的圣山？若你今天死去，当你站在永活的神面前时，你将穿什么？耶稣认识你吗？当耶稣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知道，他不仅仅是在定那些道德上失败之人的罪。正如我们刚才所说，这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行为是否达到某个标准。拒绝制定律法的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违法，拒绝他的律法就是拒绝他的恩典。这两者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？你是否知道，若你不需要他的律法，你也就不需要他的恩典？因为圣经说，律法叫人知罪。所以我必须尊重律法。当我努力遵行律法时，我就会发现自己离完全遵守律法何等遥远，从而意识到我需要救主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在努力遵行律法，我知道律法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，但我每天都失败。然而，这正是在尊重神所要求的律法。难道你以为神不知道我们没有遵守律法的能力吗？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。可是我们必须明白，若置神的律法于不顾，就是直接反对神，就是藐视基督的十字架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不能承担的惩罚，而他能这样做，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因为他完全遵守了律法。神从未废弃律法，也没有假装律法不存在。他所做的是为他儿子预备了身体，使他来到世上，完全遵行律法，为我们而死。耶稣满有慈爱地呼召我们听从他的话，并照着去行的人是有智慧的。我们首先当做的头等大事是信耶稣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40节说，我父的旨意是叫一切见子而信他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我们应当相信耶稣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完全的义者，是神自己，相信他上了十字架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世人的罪，相信他死了，复活了，升到父神的右边，相信他掌管万有万事，并且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，为我。我们应当相信他所成就的一切，也当照他的话去行。然而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，上面有着印记说，主认识， 谁是他的人，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一切言行的主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十三节所教导的，与雅各所说的极其相似。原来在神面前，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乃是行律法的称义。听基督的话，却不照着去行，是极其愚昧的行为。风雨来的时候，我们或许都能在某种程度上承受。最近南加州连日大雨，把我家屋顶的一些小漏洞暴露出来，我儿子看着屋内的小瀑布，兴奋得不得了。但你若四处走走，会发现所有的房子，不论盖在什么上，看起来都没问题，都能承受这点风雨。然而，我不认为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风雨，仅指生活中的苦难或灾祸，这些当然包括在内，但不止于此。我认为他所指的风雨，是神最终审判的风雨。那时，雨从天降，风从四面来，洪水从地涌上来，没有一条出路。今日许多不信之人似乎很能经得起风雨，在婚姻上、事业上，甚至遵纪守法上都比基督徒更强，但有一场风暴他们无法承受，那就是神的审判。正如巴比伦王伯沙撒一样，当他看见神的手指写字时，就变了脸色，心意惊惶，腰骨好像脱节，双膝彼此相碰，但以理书五章六节。让我们不要对耶稣严正的警告视而不见，倒塌的是何等之大。和本意作倒塌的很大。我曾提到一位年轻人到我办公室来说，他根本不怕死。很多不是基督徒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或许显得勇敢，这可以理解。但当你面对神的审判时，是勇敢不起来的。圣经让我们看到，人见到神时的光景是祸灾。我灭亡了。我们曾讲过，彼得在克西马尼园面对世上最强大的罗马兵丁时，曾是多么勇敢，拔刀决意死战，甚至砍下了一个人的耳朵。耶稣却让他安静，把那人的耳朵复原。然而后来，当耶稣走向十字架，走向审判之地时，羊群都逃散了。那个勇敢的彼得在一个小使女面前竟矢口否认自己认识耶稣，三次不认主。你可曾想过，为何刚才还那样勇敢的他会突然变得如此胆怯？当然我只是推测，但我想因为耶稣是独自一人走上十字架，没有人有勇气陪他一起走这条路。不怕死亡是不智慧的，不怕神的审判更是不智慧的。无论你的心里多么强大，你最好惧怕死亡，你最好在真信仰中明白何为敬畏。当你披戴自己的义，站在永活真神面前时，你必定会惧怕。人最终去天堂还是地狱，取决于他对耶稣教导的回应。这是耶稣自己说的。若耶稣不是神，那么他所说的话就骄傲的目中无人，因为他说，你对我话语的反应，决定了你将在哪里度过永恒，因为在永恒里，你要面对的就是我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位宗教领袖做过这样的教导。所有的宗教经典都在讲述什么是善、圣洁、公义，人该如何生活，但耶稣的教导远远超越这一切。他说，你将要面对我。登山宝训至此结束。人们听见他的教训都惊讶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而所谓有权柄的教导，并不是靠大声吼叫、击掌或夸张的动作，而是神的权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，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手中掌握着一切权柄，但在基督的教训面前，他们都黯然失色。今天的文化却走向相反的方向。 人们对神学家或宗教领袖不是敬重，就是冷嘲热讽。我们所信赖的权威是谁？大学教授、科学家，他们成了当代的文士，被不信之人奉为权威。如今，人们常把信心与科学、真理、理性对立起来，好像信神就一定是反理智的，我相信神，即便这与理智相反。他们以为自己不会崇拜虚假的权威，但事实上，人一直在这样做。我的朋友，不要低估别人凭借权威与学识来操纵你的能力。你我都非常容易被控制。今天的学术界自以为是世界最高的权威，但若你对他们说，把我灵魂的永远交给你吧，他们只会连连摆手说，不，不，不。耶稣却说，你们要信我，信我所教导的话，我要为你灵魂的永恒负责。他在约翰福音12章48节说，弃绝我，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耶稣所讲的话，在末日就足以审判我们。我的朋友，你把你的灵魂托付给谁呢？使徒保罗写道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，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，必不至于羞愧。罗马书10章8至11节。